2014年夏天，英军入侵美国首都华盛顿，放火焚烧了国会、白宫和其他一些政府大楼，然后撤回切萨皮克湾。今日我们就来讲讲美国国歌《星条旗》诞生的故事。英军统帅罗伯特·罗斯和海军上将乔治·科伯恩火烧华盛顿之后，下一个进攻目标是巴尔的摩，但是巴尔的摩五十万居民积极备战，在城市四周构筑了防御工事。巴尔的摩港口在麦克亨利堡的保护之下，麦克亨利堡的大炮可以抵挡英军舰队。英军首先对巴尔的摩发动地面攻击，英军统帅罗斯和科伯恩率领一支大约4000人的部队，在距离巴尔的摩大约22公里的地方登陆，大约早上7点开始向巴尔的摩进发。行军一小时后，罗斯和科伯恩下令休息，他们率领部下骑马到附近的一个农场上，要求主家为他们提供早餐。饭后，这户农民问罗斯将军要去哪里，罗斯说巴尔的摩。农民警告说巴尔的摩防守严密，固若金汤。罗斯回答说今日的晚饭不在巴尔的摩食，就是在地狱。罗斯和科伯恩快马加鞭，将大部队远远落在后面，点知中途遭遇了一股几百人的美军部队。罗斯被美军击中，没几耐就命丧黄泉。这一场遭遇战结束后，美军后撤，他们有效延缓英军的进程。直到第二天晚上，英军部队才在巴尔的摩附近和美军碰面。美军占据高地，100座火炮直对英军部队。英军指挥官下令部队安营扎寨，并向英国战舰传递消息，要求他们炮轰巴尔的摩，希望炮火能够迫使美军后撤。其实英军战舰一早就已经开始攻打麦克亨利堡，英国的火炮比美国射程远，能够从美国火炮打不到的地方发动进攻。英军的炮弹好像雨点一样飞来，但是麦克亨利堡里面的美国人没多少伤亡。英国的火炮大部分都是半空爆炸，或者是错过目标，还有不少是没有爆炸的哑弹。麦克亨利堡中心的一支旗杆上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，守城官兵和攻城的英军都能够清楚看到。关心这面旗帜命运的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就是弗朗西斯·斯科特·赫伊。赫伊是律师、诗人和作家，以前还曾经想过去做牧师。赫伊反对战争，但是他热爱自己的国家，并且参军为国。英军从华盛顿撤走时，带走美国医生威廉·比恩斯。赫伊认识比恩斯，因此请麦迪逊总统出面，要求英军统帅释放比恩斯。赫伊同意带着麦迪逊的亲笔信去见科伯恩将军。赫伊随身还带去英军伤员的书信，其中一个伤员在信里面说他在美国医院里面得到好好的治疗和照顾。科伯恩得知这种情况后，同意释放美国医生比恩斯，但是一定要等进攻结束之后才执行。黑衣眼白白看着炮弹好像雨点一样飞向麦克亨利堡，他后来说我看到国旗在城市上空飘扬，象征着祖国的力量和骄傲。我看到敌人准备进攻，听到炮火声，冲突的嘈杂充斥我的双耳。我知道自由的勇士和入侵者交火了。雨整整落了一日，英军的进攻亦始终没有中断。比恩斯医生看不清楚城堡上空的旗帜，所以不断地问黑衣，星条旗是不是还在麦克亨利堡的上空飘扬？天黑之前，黑衣一直能够看到飘舞的国旗， 但是夜幕降临之后，他们只能够在黑暗中期盼。而同时，英军派遣另外一股部队在麦克亨利堡附近登陆，但是美国人听到船只的动静，开枪射击，英国部队无功而返，英军继续炮轰麦克亨利堡，有时亦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美军的炮火声。黑衣因此知道美国人没投降。巴尔的摩尔东的英军地面部队在雨中度过了大半夜，英军指挥官没办法决定是进攻还是撤退。最后海军上将科伯恩下令叫他们撤回战舰，取消对巴尔的摩的地面进攻。破晓时分，英军炮弹继续在麦克亨利堡上空穿梭，但是弹痕累累的美国旗仍旧高高飘扬。英军的炮击早上七点钟结束，黑衣拿出袋里面的一份旧信，即兴写了下面的这一首诗。哦，在晨曦初现时，你可以看见是什么令我们这么骄傲，在黎明的最后一道曙光中欢呼，是哪个的旗帜在激战中始终高扬。烈火红红，炮声隆隆，我们看到要塞上那面英勇的旗帜在黑暗过后依然耸立。哦，你说那个星条旗是否会静止在自由的土地上飘舞，在勇者的家园上飞扬？100多年里面，美国人每次唱起这首歌都会想到麦克亨利堡受到攻击的悲壮场面。1931年，美国国会宣布星条旗为美国国歌。英军进攻巴尔的摩失败后，北方战线亦传来了噩耗。英国将军乔治·普雷沃斯特率领11000人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南下向纽约挺进，途中在上普兰湖西岸的普拉茨堡遭遇一支不够4000人的美军部队。普雷沃斯特觉得应该夺取上普兰湖的控制权，再去对付美国守兵。他要求4艘英国战舰和大约10艘炮艇支援。结果一支规模相当的美国海军在上普兰湖上和英军展开激战，击沉英国战舰。普雷沃斯特率领的地面部队决定放弃进攻计划，11000人的部队掉头返回蒙特利尔。1914年战火纷飞的时候，英美双方已经同意和谈，谈判夏天在比利时城市根特举行。英国起初希望拖延时间，因为他们相信英军一定能够占领美国的部分地区。英国人提出的条件要求美国将西北大部分地区让给印第安人，还要将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一些地区划拨给加拿大。但是英国拒绝保证不再扣押美国海员，要他们为英国海军服役。不过巴尔的摩和普拉茨堡战役的失败迫使英国改变谈判的立场。好了，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